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5号礼拜二，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政府3号指控俄军占据基辅市布查镇一个月期间，残忍屠杀410名镇民，有些遭到白布反绑双手，而由嘴部枪决，但俄罗斯断然否认，说是基辅当局炮制给西方传媒看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深感震驚，呼籲展開獨立調查。澤連斯基表示請前德國總理默克爾來看下北約對俄讓步的後果。4號法國總統馬克龍對法廣表示，非常明顯的跡象表明俄軍在布查鎮犯下了戰爭罪行，那些對這些罪行負有責任的人必須被追究責任，因為沒有正義就不會有和平。時評人藍瑞認為，這樣一定會引起國際社會和整個西方社會的追責和調查。一旦最後調查的結果證明是俄軍所屠殺的平民，這樣這個就一定是戰爭犯罪。一個最直接的結果就是西方國家將會長期對俄羅斯經濟制裁，直至俄羅斯交出戰爭罪犯。烏克蘭國家通訊社報導，3號澤連斯基對全國發表談話時表示，這個都源於北約14年前對俄羅斯的讓步。2008年舉行的北約峰會原本有機會將烏克蘭帶來北約和俄國認為可以為所欲為的灰色地帶，但最後北約只是發表樂觀的外交聲明，實際上是拒絕接納烏克蘭加入。一些政治家認為拒絕烏克蘭加入北約就能夠安撫俄國。在那次誤判的14年裡面，烏克蘭經歷一場革命，並在頓巴斯打了長達8年的戰爭，現在又在二戰以來歐洲最可怕的戰爭當中為生命而戰。澤連斯基說，我邀請默克爾和薩爾科齊訪問布查，看看向俄讓步的政策在14年裡面帶來了什麼，親眼看看那些被折磨的烏克蘭男女。這兩人是當時峰會的主要領袖，但默克爾的發言人回應說，默克爾堅持自己當年在北約峰會上的決定，這樣俄烏下一步談判會如何發展？近日澤連斯基對霍士新聞表示，烏克蘭絕不會投降，放棄領土亦都不在考慮之列，只有勝利全國才會接受，同俄羅斯達成和平協議亦都將會交付全民公投。對此藍瑞認為，這個大概亦都是唯一的一個解決方式。這個俄烏戰爭造成了目前這一種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成為難民流浪到國外，而且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經濟損失和生命損失之後，這一種停戰停火協議交由烏克蘭最高議會進行修憲和通過，很顯然不太合適了。所以說交由全民進行公投是一個更能夠表達烏克蘭民眾意願的做法。上海為了遏止新冠病毒疫情快速蔓延而全面封城，4號為2600萬市民強制核酸檢測之際，當局派出包括中共軍隊醫療隊在內的幾萬名醫護人員去上海支援。此外已經有2000名軍隊醫護人員在3號抵達。據中共官媒說，到目前為止已經有超過38000名醫護人員從江蘇、浙江、北京等16個省區市派往上海。當日超過150架民航客機、10多架軍機、幾十列高鐵運送遲緩大軍到達上海。中共傳媒說，決定國家和民族前途的決戰拉開序幕，36小時關鍵窗口、411社會面清零、國運在此一役。有影片顯示，從外地調到上海的一些人被受命，只要有人膽敢從小區出來，就按住500元一個人。
反感官員鐵馬出來摁住500塊錢一個人。
網友說，這個邊度是什麼防疫抗疫，簡直就是赤裸裸的階級鬥爭。還有影片顯示，在上海松江區，一群身穿白色防護服的人動作嫻熟地將一個被困住手的當地居民牽倒在地，狠踢猛打，打人者被懷疑是中共派的武警。不僅對男人，白衣人員對年輕女人亦都一樣大打出手。網友說，以前他們叫義和團，後來他們叫紅衛兵，現在他們叫志願者。 咁樣點解調大量外地人嚟上海？時評人張天亮認為，上海人基本係動口不動手，咁樣嘅話，上海人如果動口不動手嘅話，你點樣能夠實行強制嘅管理呢？小區嘅人如果不動手嘅話，點能夠拉住嗰啲真係往外跑嘅人呢？上海警察可能亦都不願意喐手，所以點樣做呢？呢個就係點解我哋前一段時間睇到嘅，就係、是、一車一車咁拉住特警跑到上海去做乜嘢呢？就係、是、上海警察落唔到手，上海嘅居委會落唔到手，就調其他省嘅人嚟管，佢哋對當地嘅人冇乜嘢親朋故舊嘅聯繫，所以落得到手。中國民主黨負責人謝萬君轉發一個知情人嘅微信上話，上面已經定調堅持清零，參照武漢模式，一個省負責一個區，上海領導退出。謝萬君話防疫是假，奪權是真，目的係搞死上海。中共嚴苛防疫政策帶嚟人道災難，由於上海防疫措施規定成人同兒童需要分開收治，四月上海官方再度強調，家長必須同樣是陽性感染者，才可以住入兒童區域陪同照顧。中國網友痛斥他沒有人性，網傳天津一個被封控的小區，有男子拉住妻子墮樓，墮樓之前喊出要共產黨解散，習近平落台。哈佛學者揭秘中共防疫三大原因，上海封城期間，數以千計兒童被迫同父母分開，集中在兒科醫院封閉隔離，有醫院要10個醫護不分日夜，照顧200多名初生嬰兒和小童，尿濕嚟不及換尿片，孩子屁股通紅，孩子餓了沒人餵養，父母到處打聽親生子女的狀況。四号针对传媒提问，针对隔离治疗的婴幼儿感染者，希望能够让家长可以陪护。上海卫健委吴乾如强硬表示，按照分类收治的原则，如果儿童的家长同样为阳性确诊者，就能够同住在儿童区域陪伴照顾。如果家属不符合陪同条件，低于7岁以下的儿童将会安置公卫中心接受治疗。7岁以上以及家長符合陪同條件的低齡兒童感染者，主要在集中隔離點接受治療。消息曝光之後，網友在微博上紛紛怒斥他完全沒有人性，讓嬰幼兒單獨隔離，離開父母造成的心理傷害是一世都補償不到的。嬰幼兒隔離必須有一個監護人陪同。而近日法國駐上海總領事館代表27個歐盟成員國致信上海政府，要求父母同孩子不能分開等六大要求。2號朝早，天津市因為疫情被封控的趙姑里新苑小區，一對男女雙雙墮樓。據講墮樓者是因為疫情賠了20幾萬，諗不開，拉住妻子一起跳樓，屋裡面還有一個小女孩。網友表示，是封控將人逼封了，有人曝光兩人跳樓之前的對話，男人嗌習近平你落唔落台，女人話讓佢落，男人又嗌共產黨解唔解散，女人回應解散。大陸傳媒對此冇報導，大紀元記者查詢大陸官方信息，截至4月3號，大陸50個高風險地區，天津有7個，其中就包括趙姑里新苑小區。有網友話，從對話嚟睇，男嘅顯然係對強國現實有清醒認識，故而感到絕望，而眾多評論卻將佢呢種認知當作精神病嘅表現。喺強國到底邊個正常，邊個精神病？中共為何勞民傷財咁大搞清零運動呢？自媒體人李大宇轉發哈佛學者黃萬成嘅錄音，揭秘中共防疫三大原因，指出中共的那些白手套公司核酸检测赚了6700亿。
第一，中国老百姓怕死。第二，中国做官的怕丢乌纱帽。第三，中国的专家不敢承担责任。就这三条把中国的疫情搞成现在这个样子。这种免疫实际上是给利益集团输送利益。我前天得到的数字，仅仅通过核酸这一项就赚了6700亿。
四号，林郑月娥在例行的抗疫记者会表示，不会参选下任特首， 话去年已经向北京表达，亦都获得理解。林郑在任五年，却落得历任特首最低支持度的成绩。中国民运人士王丹呼吁大家要记住佢。林郑月娥任期到6月30日，结束长达42年的公职生涯。王丹表示，林郑月娥卸任之后，可能会慢慢淡出公共视野，但希望大家要记住佢，记住佢是中共镇压香港人的帮凶，记住佢是迫害人权的恶棍，记住佢是香港人的叛徒，记住佢是香港的罪人。不要因为佢是執行北京的指令而原谅佢，不要因为时间流逝而放弃追究佢的罪行。法广报道，近65岁的林郑月娥2017年当选特首，2019年推动中共的修订逃犯条例。根据香港民调，佢2017年7月时评分是 63.6 分，但在2019年6月评分开始下跌，至2020年2月中旬评分跌至谷底，只有 18.2 分，后来又回升到近40分，但应对最新一波疫情时，民望再次下跌，到最近一次3月进行的民调，显示其评分只有 26.6 分，是历任特首最低分。时事评论员吴志森指出，大家都心知肚明，特首只需要面对北京领导人一个人，对港人而言，哪个做特首都是一样，令港人更加离心离德。如果体制不改，日后的特首没有最差，只有更差。时事评论员刘瑞兆亦都指出，之后的候选人只会是清一色，不会好像过去那有民主派人士参与，参选者必须获得中央祝福，否则难以得到足够提名票。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